那再看到第四章，这个第四章这里带给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复兴的应许，复兴的应许。第三章描述了这个国家的败坏以后，第四章就提到，刚开始就讲，在那日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来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所以从这里头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好，这里说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怎么去拉呢？好，他这个最主要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了要求的依靠，好，他们宁可七个人共事一个男人，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很荒谬的事情。那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从这个婚姻的角度来看，这个男女的结合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圣经是告诉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表示他们已经能够独立自主，但独立自主不表示说他们不需要神，不需要遵守神的道理所以这里说七个人女人拉住一个男人这个等于是淫乱淫乱所以我们看看今天教会有没有这个现象当然我们是不允许这个事情，不过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发现什么？教会的弟兄少了，姐妹多了，这是事实，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信主的姐妹多，信主的弟兄少。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是弟兄娶外邦的多娶外邦的多，有的又不懂得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更加危机了。不过幸好我们的姐妹有不少人他们坚持原则了，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说婚姻固然是需要有一个伴来互相帮助，但是真正的依靠是谁？是天上的神。所以他说假如说没有好的对象，我宁可独身现在有些姐妹很感谢主，她们很有这样的一个勇敢坚持这个原则不过教会当然要为这些姐妹真的是好好努力祷告看看或是在圣工上如何让这个弟兄能够多一点来解决姐妹的婚姻问题，这个是实在是很现实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说吃自己的食物，这个也跟圣经的婚姻道理不合婚姻道理说夫妻要联合，联合就是什么？没有分开，联合跟合作不一样，合作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们可以分开就像这里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衣服我们穿我的，你做你的但夫妻不可以这样，夫妻是要联合怎么联合？不只是在东西上面是共有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心灵上的契合。所以有人这么讲，做丈夫的懂得亲近主耶稣，做太太也懂得亲近主耶稣，到最后就在主耶稣那边联合在一起了，这就是心灵上的契合，是追求共同的生命之恩所以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政府也有那种什么财产分开的制度了这个我是觉得是不太理想夫妻就是一体嘛连财产也是应该是一体，不应该是分开的那再来说他们说求你许我们归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这里说归你的名下，这是只求一个名那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同床异梦。那事实上是不应该这样子，夫妻是要有名名副其实才对所以圣经里头讲说夫妻要联合成为一体，这一体不只是肉体的这个成为一体那么夫妻之间要懂得每个人的角色，丈夫当头，妻子当身体那么两个人彼此的这个有契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 有一个老先生了哈，他已经90几岁了啊、哦。那么他有一次的生日的宴会啊，年轻人就觉得很好奇，老先生你结婚几年了？他说60几年了。哦，60几年啊，你看你健康那么好，夫妻那么恩爱啊，哦、有什么秘诀啊？有些年轻人就问了、啊，你们夫妻有没有吵架过啊？他说当然有啊。那吵架你们怎么处理啊？怎么弄到现在大家感情那么好？他这老先生就讲了，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彼此有默契啊。有什么默契？他说哪一个人吵架不对的时候，要到花园去走三圈了、啊，走三圈才能够回来。那这老先生很诚实的讲，他说这60几年来都是我去走花园走三圈，啊。那其实是这个老先生的智慧，因为他知道他是做男人，男人是头，有时候吵架，有时候是太太不对，他会想这是我的责任，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太太的不对是先生的责任呢、啊，所以先生要去祷告啊，是不是我没有帮助太太灵修啊？所以他负起责任来，所以真的这才是一体啊，不只是肉体的一体，是灵里的一体，哦，所以他们会那么圆满。所以他这里讲的哈，啊，说要只求一个名，啊，除掉我们的羞耻。什么羞耻？在当时来讲，没有结婚好像很羞耻，没有生小孩还是很羞耻，啊，爱面子，在一个面子而已，啊，其实我们在婚姻上不可以这样子，啊，不可以这样子，啊，有人这么讲，啊，这个结婚呢，啊，这个容易啊，但是相处啊。实在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这一辈子的事情你要怎么办呢？在婚姻上面呢，真的是你假如照我们刚刚所说的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个道理你能够通的话，你的婚姻就成功了，就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灭亡凸显出什么，他的百姓没有道理，在婚姻上已经不知道什么的道理了，所以才会什么到了那个地步啊，七个女人要拉出一个男人，他们神已经没有在心中了，假如他们还有神的话，他们会悔改要靠神，不是要硬要拉一个男人，男人真的给他做依靠吗？很难讲，哦，所以他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那么第二节他这里神又让他先知看到这个异象，说到那日，然后你看到先知书的时候，到那日这个字眼呢，通常是末世性的字眼，也就是这个很可能知道末世的事情，好，所以这里提到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啊，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好，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啊，华美尊荣，啊，就很美丽又很有荣耀。啊，这个苗是指什么？按照这个我们已经解经来看，哦，这个苗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哦，耶稣基督，哦，那么耶稣基督怎么能够让这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能够再兴盛起来呢？怎么能够这样子呢？啊，其实啊，神让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是留下一些余数，刚刚我们说余种，哦，那这余种呢，在这个被掳之地有先知在带领他们，比如说以西结就是一位好先知了，所以当百姓非常绝望的时候，那先知自己心中难过了。在以西结书37章那里你就可以看得到，哎，先知看到异象，看到什么呢？平原满的遍满，平原，啊，有骸骨死人的骨头遍满这个平原。这个时候呢，神就故意问这个先知，你想这些死人骨头能够复活吗？啊，先知怎么说？先知说，神啊，你知道，因为在37章的前面神已经应许了以色列的国会再复兴，能不能复活是神的事情，所以先知讲，神你知道。神很满意啊，就跟他讲，你向他们发预言，这些死人骨头啊，能够骨跟骨头连接起来，长筋生肉长皮，然后你向他们吹口气，他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成为 一对强大的军队，哦，啊，这个是在预言什么？ 假如你以西结书三七、三十八、三九，你看就知道，他预言末后大战的时候啊，神故意啊把那个哥哥马各啊，故意把他带到以色列的面前呢，要跟他打仗。以色列有没有武器？刚刚讲没有了，以色列没有武器的，他不必有武器啊，他就是能够打败了哥哥马各啊，让他羞愧。其实那个也是在讲末后的教会的问题。好，现在在这里也是谈这个问题。耶和华所生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那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先回到什么？耶稣降生的时代。你看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彻底的失败，那么神有办法让这个已经败坏的婚姻能够复活。所以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就说 你请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有啊，你已经有个丈夫了，现在那个不是你的，你看这个女人很可怜，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了，还跟一个男人同居啊，他不晓得怎么解决婚姻问题，主耶稣跟他讲这个活水的道理以后，解决他的难题，所以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来了，能够解决每一个人的家庭问题，像那个淫妇被抓了，人家打死他，主耶稣替他解围。迦南的婚宴缺乏酒了，主耶稣弥补他的缺少。这一切都是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看一个破碎的家庭怎么能够复合呢？在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见证，有一些这个夫妻啊闹外遇了，要离婚了，但是因为信了主，他就知道了啊，我的丈夫啊会做坏事情。就是没有神的生命嘛，我都带我的丈夫来信主，他的生命能够出死入生的话，我们这个婚姻一定能够复合啊！这个姐妹有这种信心呢、真的就是她的丈夫啊，出监牢以后，她就把他带来信主，婚姻和好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懂得这样的道理，那婚姻一定能够复合的，所以这个就是华美尊荣，非常的美丽。显得很荣耀，那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的教会啊，对于信徒的家庭的婚姻生活，应该是要多多的关心。没有好的婚姻生活，教会怎么去发展？教会有什么样的见证呢？那在这里又谈到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显得非常的漂亮又有体面啊。简单的讲是这样，地的出产是指什么？指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还像一片那个好土地了，这个好土地呢，它的出产，要让那以色列逃脱的人呢、引以为荣。哎呀，这个教会真的是很漂亮，很有体面。教会怎么漂亮又有体面呢？教会的漂亮就是我们有生命的见证，教会的体面就是我们人越来越多。今天以色列人呢、还没进入真教会，按照保罗所说的。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的时候，犹太人就要归入真教会。所以我们这个真教会如何让犹太人认识说这个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他自己说以色列逃脱的人他们要进入真教会。所以这地的出产就代表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像一粒麦子死了结出许多粒子粒子出来，麦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末后我们真教会呢，真的要像以赛亚书第二章里所说的，真教会是坚立的，是超越的，是高举的，能够让这些末后的以色列人、能够 来认识主耶稣，说这个真教会真的是神的教会。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呢，这里谈到那么复兴的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说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这两个重点，以公义的灵跟焚烧灵。所以这个公义在圣经里一再的出现，我们的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因信称义嘛，这个义就是公义的意思，公义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还没信主以前，是因为这个公义的灵，他愿意来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然后呢这个救恩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在教会里头我们很多人都已经信主了，信主难免有不完全的地方，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就应该要约束自己了， 少批评，少论断，因为批评论断不能够让一个软弱的信徒成长，而是什么？而是要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们我们都可以悔改，神的宝血不断的洁净，只要悔改 你的罪就得到洁净，能够达到什么零缺点嘛？因为圣经讲说要洗去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孽，一切的代表是所有嘛。所以像保罗啦、彼得啦、约翰，在他们书信里头，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有那种信心说我们能够活像基督啊，就能够达到不犯罪的地步啊。当然我们在平常，我们假如说不是很积极追求，我们说哪里有可能啊？但是看他们书信，他们就是这样，很有信心，蛮有自信，很肯定的讲是这样子。所以耶稣是这么说：有一天呢，我们都复活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得像主耶稣一样，如耶稣所示，能够跟耶稣一样。这个是他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公义的灵，所以我们对自己也要这样信心，公义的灵会帮助我们是越来越好。那再来焚烧的灵呢？焚烧的灵是要帮助我们呢，就是除掉一切的不好，帮助我们自己。有时候这个人遇到这个操练的时候，未必说他犯罪了。我们说有水洗活洗嘛，水洗我们都洗过了，现在活洗啊。那活洗不是说我犯罪神来给我活洗，不一定这样。我们提过这个保罗就是一个好例子啊。保罗他还没有犯到骄傲的罪啊，但是神已经预知了保罗能力那么大，口才那么好，怕他怎么将来骄傲，所以先给他一根刺，神已经预先知道要给他操练。所以我们被操练的时候，不代表说我们因为犯罪所以我们被操练，不是这样，神早已经去预先知道。你说约伯 有没有犯罪呢？约伯是东方的好人呢，是因为他犯罪才被操练吗？你圣经看一看也不是啊，他跟神的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受操练，而是什么？是神知道我们哪里还有缺陷，所以给我们一些操练，所以试炼跟试探是不一样。试炼是要让我们变得更好，试探是要败坏我们，是出于魔鬼的。所以在这里提到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所以他这里说能够将锡安的女子，这锡安的女子就是神的选民，把污秽除去，那么圣在直到时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都要称为圣。就是说这些得到洁净的都被称为圣，并且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到这个第五节呢，是说耶和华也要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在叙述是什么呢？神跟人的关系啊，如同夫妻关系，如同夫妻关系。这个时候呢，在锡安全山就是在真教会里面的，所以在各会众之上，好像有银柱有火柱一样，在我们的上面有荣耀 来保护我们。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能够好像在一个很稳妥很安全的一个房子里头，跟神做了密切的交通。这个交通就好像夫妻一般的一种非常的甜蜜的交通。所以我们白天有银柱了，黑夜呢有火柱。其实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是教导信徒到这样的地步，白天无论在上班无论在家里，我们都随时随地把我们所需求的告诉神，那种的交通很心里很放心的。有时候我们要出去，比如说我们要走这三条路，这三条路可以到那个目标，但怎么走比较安全比较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经过祷告以后很奇妙，主耶稣就在调整我们的脚步，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赖英夫传道娘有一次说要去看他的儿子在马祖那其实他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他凡事也是祷告 那天要去搭飞机的时候啊，他的孩子跟他讲：“妈妈，你不要那么早了啊，我们这个十点多我们才能够啊出来。”我请妈妈说：“你把那飞机啊班次把它改了。”啊，孩子是这么讲的时候，好，就改一个班次啊。哎，他也不知道说要坐哪一班怎么样，就改了班次，原来要搭的那一班飞机啊爆炸了，掉下海里头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不太了解，但是你跟神密切的交流，学会每一样都交通，不要觉得说这样太麻烦，主耶稣不好吧，主耶稣不怕我们麻烦，你有什么事你就交通。晚上也是一样，晚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啊是不打盹的，是不睡觉的，他昼夜都来帮助我。不过话虽然是如此说，真的信徒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旧约时代呢，要亲近神很难，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到至圣所去见神，一年一次，剩下都没得见神了，那更何况其他的百姓不用说了。所以难怪在旧约时代的这些百姓对于神的认识是真的是有点模糊。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新约时代就不一样，你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跟神祷告，这个是我们今天是特别的一个恩典跟福气。可惜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看到教会信徒的软弱。所以我们这个牧者应该去想一想，所以最近我们也想到几个方法，像我们二重教会为了那些晚班的信徒10:30举行了一场聚会。因为你不为他这样举行那一场聚会，晚班的就永远不能聚会。他们不是不愿意来聚会，是没有时间聚会，因为经济上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原住民的教会，他们现在也开始思考了，为了这些信徒灵性的成长，让他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那早班的下班了以后睡着觉，是不是下午2点几点来替他们举行一场聚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做仆人，仆人就是服务到家。现在我们教会要改变观念，当信徒不能来教会的时候，你就要去他家里帮助他，让他成长。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努力思考的。因为这个预言是千真万确，是要让我们每个信徒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教导信徒，你这样好好教导的话，他的家庭健全了，教会自然发展。今天我们怕的是我们很多家庭都软弱，你叫他做家庭祭坛他不会做，所以你必须要先好像把他当作婴孩去喂奶，让他尝到道理的好处的时候，你叫他做家庭祭坛他会了。所以有时候在家庭聚会不一定说你一直讲给他听，当他长大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跟他教导他怎么查经，让他知道是信仰怎么生活化。那在第六节呢，这里说亭子白日呢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难免会有患难，所以主耶稣也这么讲，说你们在世上虽有苦难，但是靠着我呢，你们就可以得胜了。所以信耶稣的人不是说不会生病了，不会遇到什么患难，不是这样，还是会遇到。但是呢，我们尽管有很多的危险临到，我们能够这样子得到保护，好像逾越节的时候，天使出来击杀的时候，能够这个超越他们，来保护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2节到6节，这个先知看到他们国家的腐败的一面的时候，神又赶快给他一个活泼盼望的应许，让他去看将来神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其实这段圣经呢，你把它想想看，是不是就是指今天的真教会呢？今天的真教将来就是要这样的荣美，这样的体面，这样的尊荣。所以说我们 其实这个先知书里头很多都是很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要去了解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个第四章。